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订金豪州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在听上周的新闻的话，一定知道一项新的调查发现，2/3的澳大利亚受访者呢支持加快向电动汽车的转换步伐，并且我们在路上乘坐交通的时候或者自己开车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电动汽车的身影哈。在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您聊一聊电动汽车保养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主任早，大家好。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就是陆毅特别想向您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在汽车保养方面，纯电动汽车和目前的这种燃油汽车有哪些区别呢？
纯电动汽车呢和燃油汽车最大的区别在于动力系统的不同。所以传统的汽车针对发动机的保养，如机油、三滤、火花塞等，电动车呢都不需要，因为是这个电动车呢是靠这个电机驱动的。所以主要对电池组以及电动机进行日常维护，保持清洁即可。当然呢，其他燃油车有的，如这个刹车系统啊、冷却系统啊、减震系统的检查和与保养，电动车也一样都不能少。不过这些项目在更换的周期要偏长一些，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就好了，需要花的钱就相当少了。
就说在这个汽车我们定期做这个保养方面哈，就说纯电动车保养一般包含哪些内容呢？你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吗？
首先就是说外观的检查，这点呢和燃油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看一下外观，比如啊车灯啊、雨刷、轮胎等等。机舱的检查与燃油车不同，电动车的机舱是由各种线路组成的，而且纯电动汽车与汽车的线路的依赖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车辆长期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经常检查各种这个电线的线束有无老化，破裂现象，各个线路的接头有无虚接等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动力的电池。电池呢是电动汽车驱动的核心组件，自然也就是保养的中心。
对，
主要是查看电池组的各项信息情况，防止因为个别的废电池呢充电放电过热引起的自燃。此外呢，随着车辆的使用，动力电池都会出现正常的衰减的情况。
到时候可以看看有需要换哈。
对，还有这个汽车的这个用液，和传统的动力不同的是，纯电动车的冷却液是冷却电机的，如果失效或者缺少呢，会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另外呢还有齿轮油，也就是减速汽油，也是电动汽车保养需要关注的地方。不过以上两项的保养周期都会非常长的，不会说耗费这个用户太多的精力和金钱的。还有这个漏电、高压线束的检查高压线束或者漏电情况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会将这个线束与电源控制器分离，如果发现数值在规定的范围内就是合格的。相比于燃油车，纯电动车的保养就简单很多，省事很多，在保养的费用上也相当便宜的。
感谢陆毅的介绍。虽然就是感觉这个 保养起来的项目少，但是很多这个保养的内容其实是没有专业设备，是很难自己去监测的哈。
嗯，没错。嗯，
非常感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
那个刚才是我女儿挂了电话，她现在人不在，
啊、
我替她提问。
哎，好，
谢谢你们。
您好，
那个陆毅师傅，那个他刚买了一个那个全新的马自达，那么把发动机发动起来的时候啊，后面那两个排气管它会一直不断的会有水滴出来，那这情况是属于正常的吗？
一般的新车或者是个车况就是说特别好，燃烧特别好的才会出现这个现象，这是完全好完全正常的现象。
全新的车来是正常的是吧？
对对，有一些小蒸汽或者甚至有一些清水，少量的清水滴出来，这是完全正常的。
没问题。那好，那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再请教您，这个我的车子啊，大概两个月前去，因为前面它水箱会有漏水啊，那么那个显示屏上它出现 low coolant， 那就去检查完以后啊，它最后确定是上面那个蓄水壶坏了，还那把那个蓄水壶和那个小管子都给我换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它又出现了，那我就不知道这个
又出现报警就 low coolant 的现象是吧？
对的对的，是的。
您有没有就是说就问专业人士有给您做那个冷却系统加压的试验？
还没有，因为我记得他当时他还给我用那个什么像小压力棒一样的检查一下那个 radiator， 然后他确定就是那个水壶的问题，后来就换了个新的水壶上去，现在情况他又出现跟从前是一样的。按道理如果修好没有别的问题，不会在两个月之内那个水位就下去是吧？
就是说建议您呢，就是说再加一次压，再测验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有漏的现象。
好的，行，
好嘞，
行，因为买坎里我还回头再去找他，我正好今天有机会，我先向您请教一下，行个有数。
对，让他 double check 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有泄露的。
好的，
好嘞，谢谢张先生，祝您顺利。
不客气，
好，谢谢你们。
像陆毅，像刚才这位张先生提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冷却液泄漏啊，就是说加压的话是其实把冷却像排空加上那种燃剂，然后测的是吗？还是说只需要现有的系统里面加上那种显色剂，然后就去测呢就可以了？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说，先打开水箱，把这个水箱里的这个水或者防冻液你加的满满的，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像打气系统的，专门检测这个冷却系统的压力的那个，像打气筒一样的东西，打到一定的数值，差不多在这个30左右的千帕，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水箱的水箱啊、水管呐、还有这个车内的那个蒸发器啊，它也会就是说有泄露的现象，反正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了，
泄露点在哪儿哈？
泄露，对对对，没错。
好嘞，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你好，
你请讲。
陆师傅，你好，你好，
你好。
我有一部车呢，是这个差不多20年的 SUV 啊，是雷克萨斯。现在这个发现呢，就是开完以后回来呢，放在车库里呢，有稍微有一点点的渗油，就地下一点点啊，很少很少。然后呢，我打开这个前箱盖打开以后，看从上面看不到有渗油，有痕迹，但是从下边看呢，好像是这个那有一个机油盘是吧？就是这个发动机下面，上面有一些油。然后这个油呢，也可能上边，也有可能是上边什么位置，对，下来
漏下来的，
对，我就想着，因为它漏的很少，而现在那个油箱呢，这么长时间了，它也没有需要，就是也没有这个标尺，也没有发现它油位低，
少油，
对，所以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就是说是不是需要立即就要进行维修啊，或者怎么样啊？第二个呢，就要维修的话呢，大概有多长时间，或者多这个费用大概在多少？我想了解一下。
嗯，首先呢，漏油您要看着最上游，就最上边的。如果是下边有油的话，就也有可能下边的油是上边流下来的，还有可能下边本身它也漏，就有可能。但要修漏油的，肯定要修建最上游，你能看到最上游是哪里要修哪里，具体是多少钱就看哪个地方了。
嗯，上
边
没有。
通常，啊，上
边没有。嗯，
就是说您说在机油壶的附近是有点那个泄漏，就一个湿湿的现象，对吧？
但是有一个机油盘是吧？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盘，那个盘呢，边缘呢是有一些油，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盘漏了的话呢，好像上面呢，在上面是有一些螺丝啊，反正我也看不清楚啊，上面就是也看见也有一些油迹，就是这个油滴哈，有一点点，是不是上面滴下来的就不好说了。
嗯
嗯，就是说，如果您确定是那个油底壳漏的话，它周围差不多有几个，差不多二三十个吧，那个小的十号的螺丝。那个需要拆下来，先把油漏掉，拆下来之后重新，有些车呢是有个新的垫片要重新定一个，有些车是没有的，需要买那种特殊的胶打上去。
哦，要是上边滴下来就得进一步查找了是吧？
对，上一步查就是上面漏，您要去看就是上面到底从哪个地方泄露出来的。
哦，那就是不好讲，他这个到底是维修的，大概是时间和费用都不好讲了，是吧？
这个要具体分看是哪个部位了。
嗯，
你找专业人士查一下了。
好嘞，
谢谢李先生，祝您顺利。像路易刚才那位李先生提的哈，就是说这个，相当于是发动机有点渗油哈。如果是不是说，比方说正常的保养周期内，这个油量如果是没有明显减少的话，其实可以暂时可以不用关注，是吗？
如果是没有滴的话，就一天不会滴个半滴一滴的，那就可以忽略，可以不用暂时管这个。不，油不会少，油位不会少的话。
对。
但如果是油，就是说经常会两三个月油机油就下去了，那一定要及时修理了。
嗯，好嘞，非常感谢路易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做客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的专家路易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您好。喂，陈女士您好。
喂，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关于就是我的车呢，就是启动的时候哈，就是这钥匙一拧一启动，然后就会听到一个，就这种，就一下，然后呢，有时候有，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
您的车是哪一年的？
2013年的 model。
嗯。
但是我才开了，还不到49,000，不怎么开。
就是说启动那一瞬间有一个就拖泥带水的声音，是不是？
对，就这样。
啊啊啊！
就这样，就这么短，然后就没了。
您重点查一下，就是说您的启动马达可能就有老化现象了。
启动马达是吧？
对 ，starter。
叫什么？
叫 start motor。
哦 ，start motor。
对 ，start motor。
motor OK。
嗯。
那有这个跟那个叫什么 driving belt 有关系吗
？Driving belt 如果是老化或者有松动的话，是您在启动之后，尤其是在方向盘打到底的时候，或者是开空调的时候，会有滋滋的声音的。
我的没有。
对，您是指在启动一瞬间有那个噪音？您重点查一下启动马达。如果不是启动马达，就是说启动马达，就是说接触和飞轮之间接触的飞轮的齿轮可能有老化现象。
那这个启动马达很贵吗？
根据不同的车不同的价钱，差不多在300-500左右吧。
OK， 明白。好的，
好，
谢谢你哈。
谢谢陈女士，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汽车专家陆毅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女士，您好。
哎，大家早上好。
哎，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汽油。每一家的 好的汽油更加有那个性价比，能不能给一个大约的对比数值？因为我发现买这一家的好的油和买另一家好的油开起来那个效果那个动力马达好像是有不同，但就看大家能一个回馈哪一家会比较好。我第一个
这是您来介绍更好啊，邓女士。
因为我觉得我家那个七十一他们的好像比那个五十要好，所以我一说这个名字就好像不很好，但是你们说好像好一点。第二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当那个汽车是空档和那个挂档，
嗯，
不管是前进和后退之间那个空档的时候，我加油，在空档的时候加油对那个汽车的影响有多大？
哦，就是说您在加油那一瞬空档加油一瞬间再挂低档或者再挂倒档是吧？
啊，对。
哦，这个动作通常是不需要做的，因为您这么做就是发动机的转速在提高，您再突然一进档会对波箱造成损害的。
就是光比方说空档光在那儿踩一下油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哈，路易。
啊，空档踩油门你不挂档可以，但你如果是把转速就是正常的转速怠速情况下差不多在800到1200转左右，就是怠速发动怠速的情况下，如果您加油踩油的话好比踩到2000-3000左右，您再从空档突然进到这个 D 档或者突然进到 R 档会对波箱造成损害的。
怎么个损害法？
因为你正常发动机转速基本上在800到1200，如果你转个两三千转的时候突然入进档，因为发动机那时候转速很高，它那个齿轮会突然咬合上去，
可能会
打碎齿轮，会把那个波箱的齿轮，对，波箱的齿轮打坏掉。
那个 P 档的时候加油那是什么意思呢？
P 档一般的 P 档轰油就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看看发动机在就没有任何就是绕道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这个动力的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那个空档轰油，但不会说边轰油边挂档，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不建议做这个。
好嘞，谢谢邓女士，谢谢您的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1300-799-323咨询汽车问题。下面这位听众是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好嘞，陆毅师傅你好。我的问题是，我有一辆5年新的 CX5 的柴油车，这我就前几年我就发现，这个做完 service 以后用不了多久，那个机油呢就黑的跟那个油漆一样黑，就这是正常的嘛？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正常的嘛？因为它是柴油车。
机油黑啊，不是说用不了多久，就是说您刚刚做完保养，换完机油过滤器，加上那个新的机油就打着之后拔出来试看，就已经是黑的，因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柴油它是靠那个，对，它是靠压燃的，它有一定的压力。对，
就是我这油是黑的跟那油漆一样，所以我自己呢，因为他10000公里做一次 service， 然后我就在中间的5000公里的时候我自己就换一次油，但是我不换机油滤芯器。你觉得我这个做法有必要吗？
因为有些厂家规定的是说，每一万或者是每15000公里就是说更换机油和机油过滤器。
对
就是说您在1万-1万5之间你要做的话可以不更换。
滤芯器我不更换，但是我就是光换个机油。我就想问您，我这么做有必要吗？就是说他这，因为他的规定是10000公里做 service， 我在5000公里的时候我就换一次油，就是这样有没有必要？我想问您。
就可以，就是说在10000和15000之间，如果您多做一次保养，那个机油过滤器您可以不换的。
好
嘞，谢谢陈先生。
我就是这个有必要这样做啊，就是换机油这个事情是不是多此一举呢？我就想知道这个，应该对，
应该每一万五换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是您比较爱车的话，就是说勤换一点，对发动机是有好处的，就看您了。
好好，谢谢陈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你好。哎，您请讲。是我吗？是您。没有，子坚啊，师傅好。我有一个就是扫车那个Jetty，就是
它平常60公里左右呢，就是刹车是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但是高速刹车波的时候呢，它有点抖，是怎么回事？通常呢，一般正规来做的话，就是每次换刹车片的时候，连那个刹车盘也一起换，或者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刹车盘在这个车床上打磨一下，就是说您的刹车盘不平呢，就会出现您说这个现象。 就是说轻踩刹车的时候有稍微发抖，方向盘左右颤，或者是刹车板上下颤动，整个车身发抖的现象，就是说你把刹车盘重新磨一下，或者换新的刹车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张先生，80公里以上就是刹车波才感觉它见有抖的现象。就是刹车盘不平，您重点换一下刹车盘，或者是重新打磨一下刹车盘。
是4个框还是就是前面感觉是前面的，是对，没错。通常呢，就是刹车油管后边呢是比较长的，您感觉不到的，就是说即使是后边不平，你也感觉不出来。一般发抖是95%都是前面的问题。好的，谢谢，供您参考，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安女士您好。您好，我想请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95号油和98号油它会有些什么区别呢？95、98，现在说是90，从7.5就是压缩比，从7.5到8.5要用91号，从8.5到9.5要用95号的汽油。 95往上呢，要用98号，就差在这里，它的压缩比不同的。那会对车造成什么影响？您说对车有什么影响？如果是压缩比高的车，您用压缩比低的汽油，它会有爆震的现象。就是说您在开的时候，可能对仪表盘上可能会有发动机灯在亮，您当您找专业人士接电脑，会读到这个 knock sensor， 就是防爆震的传感器，它会读到一些错误信息。
对于您的发动机会有影响的。那我的车是油箱盖上写的是95，但我长期一直加98的。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加95有什么问题吗？比如说我一直加98，现在换成95，会对车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没什么关系？这没什么影响，您可以随时换的，换到95去。
随时可以换，只要我的油箱盖上写的95就行了，是吧？对，可以。
那您就是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您是长期或者不间断的换，还是我比如说我换成95，一定要保持95了呢？还是我可以随便加？这个您可以随便，但是98号油它就是说就是燃烧是特别充分，所以就跑的公里数相对来说会比95号多一些了。那其实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去换它，对吧？ 对，没必要，您可以随时就是更换那个九五九八的，没关系。OK，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呢在开车的过程中，不是说经常啊，偶尔会有那个仪表盘上会跳出来一个三角的红的东西，像警告一样的，拼命的在叫，它可能是很短暂的在叫，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警告，可是我看见周围也没什么危险的迹象，然后它叫了几秒以后它就停止了，所以但是叫的时候。 比较吓人的，你知道吧？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现象是都不是说每天有，就是有时候会有。我不知道这是这个三角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它警告你什么？
您是什么车？哪一年的？
是奔驰的2014。就是说在三角灯亮的时候，您的仪表盘上有什么？就是说显示的信息？ 没有，它就是三角在行驶过程中，它突然跳出来，哇哇叫，吓得我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但是过一会儿它停了，我也没觉得发生什么，也没有侧面也没车，前面也没有什么要撞到之类的，没有这种现象。 就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叫，就是。
通常呢，三角形灯在就是说在亮的时候，一般就是个警告的，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好比说，问题是在这里，正常应该仪表盘会有显示的，您现在仪表盘您说没有，没有任何显示，
没有任何显示，它就是偶尔会跳出这个东西，叽叽哇哇的叫了一下，当然你会很警惕的看了看周围，因为你想是不是我要撞车了还是怎么着，但是实际上也没发生任何事，然后它突然就消失了，
啊，你有没有就
是
说找这个？啊，您说。
您说，没事，我没就这个意思
啊。
对，您说。
就是说你有没有找这个就车厂去接一下电脑，就是和您车的电脑对一话，看有什么错误的信息在里边？
我不知道，我每年都去做 service， 他也没告诉我有什么问题
啊。您把这个现象跟他说一下，因为您这个现象就是说，偶发的现象，就是说比较难找的。就是说首先先接个电脑看看、
嗯、
看看电脑里就是您的汽车电脑有没有记忆，就是说有什么错误的信息在里面，先接个电脑看、
再来确认
你说有可能会有什么错误信息是吧？
对，
有可能会有什么错误信息法出现，
对，您先查一下看有没有错误信息在里面。
哦，那行，我下次设备的时候跟他们提一下。
好嘞，
跟他提一下。
好的，
谢谢安女士，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陈先生，您好。
喂，哎，请问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哦，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一辆奔驰的车，做第三年的 service， 我到 dealership 去做，跟到那个附近的一个修理厂去做，区别大嘛？然后呢，附近修理厂它的那个。会有相关的电脑去做这个车子的相关测试吗？我就想问一下。
首先原厂保养了，它肯定是用的原厂配件。就是说，就是说其他的车厂，您可以问他，建议他，就是说也可以帮您用原厂的配件。原厂做保养，肯定人工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市场要贵一些，就差在这里。
然后相关的电脑测试系统呢，是不是没大问题？
这个每家车厂都不同的，您可以做保养之前，您先问一下他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对您的车型进行这个电脑检测。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
好嘞，谢谢陈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您请讲。
啊，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要买海狮的车，是2018年的。我这个车钥匙拔下来之后，它这个车有的时候就经常自动锁上了，为什么？
车钥匙拔出来就自动锁上。
对，我这个熄火的时候就拔下来之后，它经常自动锁上。
您重点查一查，就是说那个中控那些系统是不是有这个短路的现象？正常呢，一般车钥匙拔下来，只要是说您不碰那个车钥匙遥控器，它应该不会锁的。它如果说是说中控系统有所短路的现象，或者有漏电的现象，或者下雨天潮湿，您可能不知道，有会出现这个漏电现象的。
我还有经常，我如果不拔下来的时候，还没碰到过自动锁的。假如说我熄火之后不把钥匙拔下来，它会自动锁吗？我想知道一下。
通常这个车已经设计好，就是钥匙在 ignition 上面，一般不会锁，肯定不会锁的。
好嘞，王先生供您参考。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陆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的听众朋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